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台湾早期知名作家张秀雅生前著述非常丰富，最近张秀雅女士的子女回来台湾，成立了一个张秀雅基金会，会诊张女士生前的著作，成为纪念文集，这让人不得不怀想起张秀雅早年的风采。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与张女士曾经有多次接触经验的台大教授吴伟特先生到节目中来谈一谈他与张秀雅女士接触的经验。吴教授您好。
好，谢小姐你好。首先我要谢谢你邀请我到真理电台来，在这个基督徒看天下这个节目来谈谈张秀雅。我来讲我自己跟他的一些交往经验之前呢，我想先来谈谈张秀雅啊。我觉得张秀雅她一生当中应该算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啊。
嗯，
就她一生从事这个文学创作呢，她的小说啊，小说、翻译文、散文跟诗、评论文，一共有80几个册子。她走之前还是在写作。如果有曾经看过张秀雅女士的文章的话，你会发现她的文章里面充满了哲学的思想，我们叫哲思。她的文字呢充满了音韵之美，她晚年呢更是用一种叫意识流的一种笔法来写她的散文。她这一生当中，你时时发现呢，她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超越，给很多的读者带来无限的心灵的启发。那我记得在她41周年的时候，在台北的纪念会上，当时有一个他的一个诗人呢、很有名的一个诗叫雅璇，他这样来形容张秀雅的作品。他说啊，张秀雅的作品，他完全的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心灵。他把在台湾那个时候是农业时代交替的台湾呢，画出了一幅很美的画像。
是。
他这么他又接着说，他说张秀雅在他作品当中，如果他去描写山的话，那这是一个没有土石流的山。如果他写水的话，它是一个不会污染的水。他描述的原野呢，是到处飞着白鹭鸶的一个原野。他笔下所写的城市呢，跟农庄是一个充满了爱跟温馨的世界。他的散文呢，是台湾永远的田园牧歌。所以你看雅璇他这样形容，我们可以已经想象知道他的文章是多么的美，感让每一个读者看他的文章就感到身临其境。那我要讲我自己之前呢，我还是愿意先把他的一对子女，他的女儿于德兰。那于德兰呢，他在今年的2002年八月号的传记文学里面，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这样他形容他妈妈的，他说母亲啊，为人仁厚，一生热爱献身文学，爱大自然，他爱孩子，也爱他周边的人。他是于德兰是这样讲他妈妈的，他说纵观母亲的一生，同样的生活，假如换了别人，可能成了唱不出曲调的悲歌，但母亲不但能从忧苦当中站立起来，并转而以环境的历练使自己更坚强，还用泪水化成文字的珍珠，转换成为文字的力量，他鼓励抚慰了无数的人的心灵。所以我们读者过去在他的许多文集当中，像北窗下啦、牧羊女啦、湖上啦、山色景等等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他是这样的激励了很多很多人的心灵。那么我们看张秀雅的文章，他有一个很大的信念，他永远要求明天的我比今天的我要更好，所以他念念不断不忘的就是写作。那曾经有人说张秀雅他是用几十年的功力，他用墨水汇成了一道长流，浩浩荡荡的流过中国的文学史。我想这样的一句话呢，绝对他可以当之无愧。那于德兰他的这个他最钟爱的这个女儿呢，他是这样形容他的母亲，他说母亲的仁爱慈爱仁厚，对我们儿女是12万分的呵护跟爱心，他一生表达的是真诚无畏、勇敢坚强。他的文章里面呢，充满了文雅的气质，还保持了十分可爱的童心。他忠于信仰， 他忠于他的工作。母亲的一生像是一首高雅高尚优雅的曲子，它又像是美丽清幽的夜空当中的一颗巨星，一直照耀着我们，它是我们心中永远不沉落的星辰。所以我一开始用于德兰的他的女儿所写的文章来做一个慷慨版开场白。那至于说到我自己跟张秀亚女士的一种怎么样认识的，这也很奇怪啊。
对啊，你当初怎么会认识这个张秀亚女士？因为在年龄上你们有一段差距嘛啊。
其实啊，我跟他的儿子于君山先生呢很熟很熟，可是在认识他的儿子于君山之前呢，我先应该讲是先认得张秀亚女士。
嗯，怎么讲？
怎么讲啊？我记得我在台中一中初二的时候，当时我们古文课本里面有一篇文章就叫小白鸽。当时啊，在那个小白鸽他是这样介绍这个张秀亚女士，他说这个作者啦，又会写诗，又会写散文，又会写小说，又会翻译，好像是样样全能的女作家。当时我一个在一个初二的一个小男生的心中就觉得，哎呦，哪有这样的一个作家可以写得这么漂亮。可是真正感动我的是小白鸽那里篇的那篇文章。
他哪一段感动你呢？让你这个十几岁初二的这个年龄就能够深受感动，是哪一部分，哪一些词藻，还是哪一段思想感动了你？
我现在想起来啊，那篇文章对小白鸽的动作，他眼睛的描写啊，我虽然已经经过四十几年，可是我还是不能忘掉。每次我一闭上眼，就好像看见这个小白鸽真的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因为我当时也是到现在还是觉得张秀亚女士的那个文笔啊，真是太传神，也是太真实了。你要我举段吗？
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那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张秀亚女士笔下的小白鸽？
Okay. 我为了要让大家也让我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我就把当时张秀亚女士在写小白鸽那里面的一段文字啊，怎么描写她的眼睛跟她的动作。她就指这个小白鸽，她圆圆的小头一抬一抬，像多变化的音符，她的头骤然一转，真像是诗歌乐章的旋律，真美丽。突然一下把那圆亮圆亮的眼睛正对着我，使我在忧虑之中不禁发出了微笑。他也许还觉得一眼看不足，头要像是一面小旗，微微的一斜，恰好那只圆亮圆亮如同像一母黑纽扣般的眼睛又注视了我一下。他还觉得不满足，索性呢把小嘴正对着我，双眼一起注视，把我的忧愁、我的思想、我的微笑都摄入到他那井水般清亮的眸子里，就是眼睛啊，咕咕咕咕。突然他意识到女主人隔墙在呼唤他，他的白白的翅膀一展飞过了墙头，咕咕，也许他又在怀念着我，幻想一般又扑向我充满阳光的窗前还有墙壁上以及早餐桌上。他和我更熟了，由餐桌又跳上我的肩头，微微斜着头，像一把温热的小烫斗，紧紧地贴在我的面颊上。这就是当时他的这篇文章，我特别把它念出来给大家听听。
对，白鸽在我们基督徒是的这个圣经里头是这个和平纯洁的一个象征。
没错。
所以根据您刚刚描述这个张女士的她的这个生前这个风采，她相信她是一个充满了爱心、充满了祥和、充满了平静的一个女士。那是不是可以继续请您跟我们听友分享一下，当初你怎么会认识张秀亚女士？因为您先是透过读她的文章。然后那时候你应该还不认识张女士吧？
对，我想我初中的时候，我刚才说了，我是在台中一中，那时候我们全校啊都是来自全台中市各校的小学学生，一直在学校里面呢，就学生里面彼此物以类聚，去结交各自喜欢交的朋友。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我认识他的大公子于金山呢。当时只知道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后来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之下，金山兄呢就邀请我跟几个当时常常玩在一起的同学，就参加由当时韩德利神父他办了一个叫天主教中学同学会露营，那我们就去了。从此呢，我就跟天主教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当时这一伙人呢，我们到现在还成为一生的好朋友，到目前还常常在一起聚会。
那当时您还不是教友，
还没有灵洗
。
对，因为金山兄他只是带我们先开始接触信仰，
嗯，
然后他很奇怪，于金山呢他就很用心的带我们参加当时天主教中学同学会的各种活动，比如说每个礼拜的定期开会啦、郊游啦、露营啦、圣诞节报佳音啦、退行还有卧弥撒。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还在跟韩神父听道理的时候，他就带领我们大家参加天主教所有的重大瞻礼，比如说复活节的瞻礼，就从礼拜四、礼拜五到礼拜六，连续三天。
韩神父带领你们？
对对对，不是，于金山带我们去。
于金山，哇！
我还没领洗，他就带我们去了。
嗯。
啊，就在那一次，我记得那一年啊，就是大概应该在初三那一年啊，参加复活节的弥撒以后呢，就第一次认识了张秀雅女士。那因为她妈妈也去了嘛，
是。
所以第一次见面呢，当然我们就是只点点头，打个招呼说：“伯母你好。”当时呢，
那时候您知道
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
知名的作家。
对对对对，我当时我感觉就是他妈妈外表非常的和蔼可亲，微笑啊，他是我的第一个印象。当时我还没有跟小白哥的这个作者连成同一个人。后来过了一阵子以后呢，有人告诉我说：“哎，于金山的母亲就是小白哥的作者张秀雅。”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中的那个高兴、欣喜跟兴奋啊，真是不可言喻。我想怎么那么巧啊，感觉非常奇妙，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您后来知道这个小白于先生的母亲是张秀雅，是您心中敬仰的这个女作家之后，你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想要进一步的接触、进一步的认识她这个家庭或者是张女士呢？
我想因为我于金山啊带我进入信仰，然后他帮助我参加过教会很多活动，所以我们自然就变成很好的朋友。所以在初中的初三到高中，我们都在同一个学校，所以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有的时候呢就参加活动，有的时候呢，于金山就邀请我们到他的家里去。所以每次我到他家的时候呢，他妈妈就张秀雅女士呢，总是很亲切的招呼我们这群年轻人。那我们年轻人都觉得，哎呀，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啊，我们这一批年轻人非常的喜欢，经常去他们家聚会的主要原因。所以这个也是那样的一个友谊，就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延展到现在。所以高中毕业以后呢，我就跟金山兄都考进台大啊。那一年暑假啊，他们家也从当时的台中就搬到台北。那我其实要讲，我真正认识他们全家啊，应该是讲我18岁那一年，
是考完联考那一年吗？
对，大学联考那一年搬到台北，在他们家住了一个月，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你们家不住在台北的关系。
对对对，因为我家还在台中，我考上台北我就必须要到台北去。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台大还没有分配宿舍，暑假还没开学，所以我想先去台北了解一下。那个时候于金山就很热情，他说：“来来来，你先住在我们家。”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他们从台中搬到台北才一个月，
他们自己家还没有安顿好，
对对对，所以我想
真的很热心哦。
所以我想应该不是他慷慨热情，是妈妈啊，
妈
妈。如果说一想嘛，一个妈妈才搬过去，家还没有整理，突然又挤进来一个人，一个我孩子的同学，他不慷慨不热情，怎么可能呢？所以我非常这样想起来，真的是他妈妈真的是非常慷慨热情，就邀请我到他们家住一个月。那个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现在和平东路林良堂旁边一栋平房。那和平东路拓宽了，可是他的房子跟林良堂刚好是平行的，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庭园啊，现在已经开成和平东路的那个道路了。所以那一个月的时间呢，我就从旁边呢慢慢去观察张秀雅女士她生活的很多的方面呢，那我觉得我值得在这边呢给读者们呢，给听众们来谈一谈啊。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言行举止令你非常感动、令你印象深刻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张女士她是一个 天主教徒，非常的虔诚。那我就有注意到他每天在家里啊，他都有他自己单独独处的时间，就是那个时间他不会跟子女在一起，可是我就发现他在看书。那我就很好奇，发现呢他桌上就摆了圣经。哎，他每天呢除了写作以外，除了看圣经以外呢，他还有一个时间，就他会静默，在慢慢的在想。那个我认为他是在做祈祷。那我们很容易的从他的文章当中呢去看到说他对大自然的爱。后来才了解了，这是他懂得欣赏造物主天主所创造的一切美好事情。所以他的体验呢，他体验出来以后，他体验到周遭美好的事情以后呢，他总是会发自于内心的关怀跟感恩。所以我们看他文章当中的内容，他永远写他最深刻了解，他永远写他最感兴趣的、深刻感受的、他动心的东西。他的文章呢，有他内心真正的感触，是他情感凝结在一起以后的一个产品，难怪给人有一种特别的，所谓我们称它叫达意抒情、清通曼妙之感。所以读者呢，往往能从他的文章当中，从文章里面的字行，体会到人格方面的修养跟芬芳。我自己啊，相信以张秀雅女士多年来跟天主交往的经验，我相信从她的眼中绝对可以看到，从一粒沙中去看到整个世界，从一朵花中呢看到天堂。
呀，听你这样描述，真的很令人羡慕，因为现在这个工商社会大家都很忙，要我们播出一小段时间坐在那边读圣经静默祈祷好像很困难。
确实，我在他们家里面呢还看到好多点啊。那么我们都知道金山跟德兰啊，是张秀雅女士生命当中的两个重心。你可以发现到她平常对这两个子女的教养，除了身教跟言教以外，我平常还能体会到她对这两个子女的慈爱跟关怀。她非常的注意每天他们这两个小孩应该有均衡的营养，所以一个月当中我常常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所以我常常会看到呢，他告诉帮忙做菜的这个帮佣，告诉他说你怎么做菜会比较好吃，怎么样做菜才会营养个可口。在印象当中给我最深刻的就是他对这个帮佣所讲的，他说所有的青菜啊，不管是绿的白的，不能清炒，一定要放一些肉丝一起炒才会好吃，营养更均衡。你知道吧，我们以前吃青菜就青菜嘛，然后还要加什么肉丝，他不行，他说一定要加青肉丝，说这个印象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忘掉。那另外一点呢，因为他就是这两个子女，所以说他的生命重心，那他就很关怀他们的平常在外面的那个活动。所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呢，每一次我们大学大专同学会跟圣母会开会，只要时间超过10点，就一定会接到张秀雅女士的电话。后来我们大家就说，过了10点以后呢，我们说你不用再开会了，赶快回家好。
赶快回家，免让母亲操心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大家彼此之间的一个默契啊。那另一件事情呢，我也想这边想提一提。大家都知道，于淑基啊，是金山跟德兰的大伯，跟他们经常有来往。所以在那一个月当中呢，我曾经有两次啊，于淑基开车来接他们去参加教会活动。那我也跟着坐上车一起去了。记得第一次啊，所以在那一个时间呢，我曾经有机会认得于书记的几件事情。
哦，不过这个非常谢谢这个吴教授在节目中给我们提供这么精彩的内容。不过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虽然意犹未尽，不过还是要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说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也是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不要忘记了下星期我们空中再会。